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卢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云南的宣威火腿。北腿金华，南腿宣威，这两大火腿在江湖上都有无法撼动的地位。然而在外形上，如果您仔细品一品，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形状特别像琵琶的这个宣威火腿啊，好像更胜一筹。宣威人一直坚持只用后腿做原料，而且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六道传统工序，同时要选用喂了两年以上的土猪，所以一根宣威火腿的制作怎么着耗费的时间都在一年以上。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大家对宣威火腿的喜爱使得宣威火腿从一道家常菜逐渐成为这个地方的地理标志性产品，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两年时间制成一根宣威火腿，如今这只平凡的猪腿成了宣威人的骄傲，而它的背后也不离不开历史的沉淀和打磨。相传宋朝时期呢，抗金名将宗泽发现了这个火腿腌制的办法，之后呢，在内地这个汉族地区呢一直流传。当战争的硝烟开始出现在云南啊这块土地上的时候呢，也带来了民族的大融合。那么汉族老百姓也带来了农耕文明，同时呢，也把火腿腌制的办法带到了云南。但是啊，大家同时惊奇的发现，原来云南这个地方啊，这个地理环境和条件为这个火腿的制作添色不少。宣威人在制作宣威火腿的时候呢，腌制、风干、发酵的过程都很好的利用了冬季气候寒冷的自然条件。在湿冷的天气中啊，原先鲜嫩的肉质上就爬上了一层绿荫，从外向内就形成了宣威火腿标志性的烟红色、玫瑰色，口味当然也逐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只是啊，经过300多年的发展，虽然火腿呢在市场上已经作为商品来销售，几乎整个云南高原都有火腿的影子，但宣威火腿并没有名字。一直到了清朝雍正的五年，在清朝实行改土归流的第二个年头，土司制度被撤销了。首任宣威知州的四川籍官员张翰漫步在宣威街头，看到满街的火腿，随口就问道：“这是什么火腿？”有人就回答：“宣威火腿。”这个时候，宣威火腿的名字才开始逐渐出现。而在宣威火腿繁荣交易的背后，这种高原特有的长着长毛的乌金猪，成了各族饲养和交易的主要物品，也成为宣威火腿的主要原材料。虽然宣威火腿的味道很受顾客喜爱，但成型的火腿啊笨重而且巨大，不太方便长途的传播。在中国几乎每个农村都有杀年猪的风俗啊，这个春节前一两个月，为了整整一年的猪被杀掉，部分呢用来腌制腊肉，部分就在过年期间大家分着一块吃了。云南省宣威这个普山村啊和这个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把猪后腿啊特别要放在旁边，用自家祖传的方法进行腌制，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补贴家用。对于腌火腿的办法，宣威人几乎是家家都会做，只要想学，他们会毫不吝啬地告诉你制作方法。制作火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用盐量巨大、精益求精的过程。蒲恩勇是蒲再廷的侄孙，也是宣威火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在他的工厂里边，火腿一年的总用盐量就有惊人的75吨。对原料的精致追求、精益求精，蒲恩勇可以说是宣威人的代表。蒲山村呢，这个地方也是蒲恩勇主要收购乌金猪的这个原料地之一。一共800多户村民啊，家家都在养这个乌金猪。那么蒲恩勇和村民们签订了一份协议，说啊，只要生猪的猪腿符合标准，他就以每公斤的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来收购。对于原材料啊，蒲恩勇要求生猪腿上的肥膘不能超过6厘米。但是这乌金猪本身就比较懒，而且那个宽嘴宽腰，特别不爱动，让这个生猪腿啊很难满足这个蒲恩勇的要求。村民没办法，大量养出蒲恩勇要求的猪腿。无奈之下呢，这个蒲恩勇带着村民一起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给猪减肥。所以这每天早晚猪进食以后呢，必须把猪赶出去啊，做上一个小时的有氧运动。而运动以后的猪腿呢，线条就特别优美，肥肉的比例也逐渐在减少，成为做宣威火腿最佳的原材料。正是因为有像蒲恩勇这么一样的精益求精的宣威人啊，这种坚持才有了今天宣威火腿的成绩。2018年宣威火腿的产量达到了 5.6 万吨，产值35亿元。或许有人说他可能只是抓住了市场的机遇，但是不可否认的，也正是因为他带着宣威人，靠着宣威火腿一个一个变得发家致富了。好了，关于宣威火腿今天我们先聊这么多，感谢您的收听，关注七十迈旅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